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制定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八品，讲禅定品啊。禅定品呢也是菩萨六度当中的第五度。那么昨天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禅定呢对一个菩萨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最重要的一个修法之一。那么如果没有禅定的摄持的话，自己虽然有这样的正见啊，虽有这样一种升观的这个见解，但是这样一种这个升观的见解呢，就绝对不会稳固啊，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就像风中的蜡烛呢，绝对会就是飘来飘去，那不会稳定的。那么如果有禅定摄持呢，啊，就像这个放在净身里面的蜡烛一样，那么非常的稳定，可以照亮一切这个，照亮一切这样一种壁画啊，或照亮一切这个物体。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的圣观啊必须要稳固，那么如果要稳固的话，那么修法啊它摄持的方法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禅定，所以说呢修持禅定内心安住呢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禅定当中呢，主要是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发起菩提心，然后呢修持这个禅定的过程。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又释迦牟尼佛成为外道本师，名为眉眼，远离执着一切妙欲者贪心，又具有种种神变。那么再就讲解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示现成一个外道的本师，他名字呢叫做这个眉眼，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离开了一切这个单着妙欲的贪心啊，可以说是他对这个种种的妙欲呢无所贪求，然后呢就是禅定的具有种种神变。他于成千上万众生前宣说无尽清净法门，首先听闻他教法之众，大多都于死后转生梵天天界，有些则转生为人天中有福报者。那么在这个他的座下呢，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众生听闻教法。那么这个仙人这个眉眼仙人呢，给他们宣讲无尽清净法门，那么如何从贪欲当中获得解脱，如何获得清净的禅定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无尽清净的法门。那么可以说首先听闻他的教法的人呢，大多数转生到梵天天界，那么还有些呢死后转生到人天当中成为这个有福报者。眉眼本师已获得第二禅定，与他修行境界同等之婆罗门，婆罗门指摧灭护相等人，亦获得同等果位。那么他这个眉眼本师示现呢，他获得了这个第二禅，还有和他这个一起修行的，和他修行境界相同的这个摧灭护相等等呢，也是获得这样一种果位，也是引发了种种的这个这个神通。然后呢下面再讲释迦牟尼佛成为外道本师名为雅伯，具种种神变，对世间妙欲无有贪执。那么又有一次呢转生为一个外道的本师，名字叫做雅伯。那么他呢就说是也是这个修持这个禅定，他自己呢也是具有种种的这个神变，也就是说从禅定而引发的神变呢他是具足的，对世间的妙欲呢没有贪执。以前我们讲过，如果内心当中真正获得了禅定的功德，那么对世间的这个非常粗大的这些这个非常粗大的妙欲呢，实际上是能够压服的不能够升起来的。他门下有五百婆罗门弟子，雅伯有次心中暗想，我这些婆罗门弟子为何不能获得五神通。他反复思索原因后，终于想到这些弟子拥有人皮、树皮、净皮、木棒、浇灌勺等众多物品，他们占有如此多之财物，哪里还知足少欲，少欲知足。那么有一次他自己观察呢，自己手下有五百个婆罗门跟他修学这样一种这个修学这个禅定，那么为什么这些五百个弟子还迟迟不能够获得这个五种神通呢？他就开始观察，通过观察之后呢，他自己知道了这些弟子对这些这个资具呢是非常的这个贪执的啊，所以种种资具非常贪执。贪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样一种他们修法需要的人皮啊，或者像这样的树皮啊、净皮、木棒，还有这些这个浇灌勺等等，那么有了之后呢，还要追求可以说两套三套，或者就是说有了之后呢，还要精益求精，那么就是贪得无厌。意思说，那么占有这么多的财富，一方面占有这么多财富，一方面主要是内心对这些财富呢非常贪执。那么以前我们讲过吧，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拥有多少财富，这个方面这个财富本身对他来讲不一定是成障碍。那么关键是障碍的是他就是贪不贪执这些东西。 追不追求这些物品。如果内心当中有贪执啊，对这些财物有贪执的话，那么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贪执心呢，就会成为一种障道的因缘。所以说呢，观察到弟子拥有这么多财物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些人啊，可以说是这个多欲啊，不知足啊，就没有升起自助少欲的功德。如果没有升起自助少欲的功德呢，他们就说这个追求很多物品，然后呢，内心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呢，也是跟随这些物品而转。所以说呢，怎么可能啊，可以说是真正静下心来修持禅定呢？如果不静下心来修持禅定，得不到禅定，如何获得神变呢？所以说呢，他自己通过观察知道这些这个不能获得神变的罪魁祸首或他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这个不知足少欲所导致的。他们还整日忙于准备蔬菜莲根，这些修行何能得五神通？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制法他们，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摆脱束缚。那么还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是整天忙于这些这个准备蔬菜或者就是种地或者到处寻找，然后呢寻找这些苦行的时候用了这个莲根等等，他们的心思呢都是放在这个上面的。所以说呢，没有时间去修行他的这个可以说他们的心思也没有放在真正的修行上面。那么如果这样，怎么可能可以说摆脱束缚或者神通呢？所以说呢，现在就决定要想方法制法他们，使他们舍弃束缚，使他们能够修持真正的禅定。雅伯非常精于调化众生之术，他首先告诉弟子们说：“我欲精勤内观除供养我水果之一婆罗门弟子外，任何人都勿见我，为除十五日这天。”那么他自己呢，就是开始准备调化这些众生。那么调化这些众生呢，也有一定的次第一种次第。他首先告诉这些这个弟子呢，他自己呢就要进行内观，也就是说要这个闭关呢。那么闭关呢，这个时候呢，其他弟子都不能见，除了一个婆罗门弟子给他每天供养或者送一些水果之外呢，任何人都不能见他，除了15号这天呢可以见。制定下这条规矩后，雅伯有次远远望见一只野兽正向自己方向走来，他便自言自语道：“野兽，你来的正是时候。你与我情况相同，只求温饱就已心满意足，但这里有些人并非如此，他们整日忙于寻觅蔬菜莲根等物，不知厌足。”那么有一次呢，看到一个这个野兽朝自己方向走来，他就想以这个野兽呢作为调化众生的开始。所以说他看到这个野兽之后呢，开始自言自语开始自言自语，他说呢这个野兽和我的情况相同的，那么我呢也是这个自助少欲的，那么只求温饱就已经足够了。那么野兽你呢也是可以说是自助少欲，你自己呢也是只求温饱就足够了。但是呢这些这里还有一些人呢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呢没有安住在自助少欲当中，整日忙着寻找这些蔬菜莲根等等，根本不知道厌足。婆罗门弟子知道后议论纷纷，规定不允打扰上师之时间已过，我们前去拜见上师，他亦能与我等交流。上师既能跟野兽说话，那也必定能与我们交谈。于是他们便相拥来到雅伯面前。那么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这个雅伯上师给这个野兽说话的这样一种事情呢这个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这个婆罗门弟子就开始议论纷纷。那么以前呢是规定不允许除了这个十五号之后之外的这个时间呢不允许打扰上师，不可以交谈。那么现在好像看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因为呢上师已经开始和这个野兽说话了。如果上师能够和野兽说话呢，那么可能也能够和我们说话。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去和上师是可以交谈可以说问一些这个修法的窍诀。所以说他们自己呢就这个相拥到这个雅伯面前。但雅伯这个可能是一个错字，是不是可能是一个错字。但雅伯却未打理他们，众人好生奇怪，上师不对人讲，却对野兽言语，这到底为何？但是呢这个雅伯上师呢就没有打理他们，他们虽然就是怀着希望认为呢要跟他们说话，但是呢上师呢并没有跟他们说话，所以这个人就很奇怪，为什么只跟野兽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呢？此时一长有野兽形象之人远远向雅伯处走来，雅伯远望到他后便开口说道：“持有野兽形象者真乃善妙，你只拥有一份净品木棒浇灌勺等物，只求能解决温饱，而这里有些人却非同一般，他们拥有很多人皮树皮，还要四处寻觅蔬菜莲根，永不知厌足。” 恰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长相呢就和野兽差不多，所以说呢，他想从远远从这地方走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亚伯上师看到他情啊、看到他之后就开始开口说话，那么你呢是非常善妙的，你自己呢只拥有一份啊净瓶木棒浇灌勺啊这一方面修法必备之物，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平时只求温饱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了。但是这里有些人呢就是拥有了很多支具，很多份人皮树皮。咳咳，还有四处寻觅这些莲根啊，这个蔬菜等等，所以说呢是不知道厌足的人。众婆罗门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师是在赞叹清心寡欲斥责贪欲之过。他们心想，上师是在制罚我等，从今日始除必备浇灌勺、净瓶等支具外，余者全部丢入名为长流之江河中。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看到这样视线之后呢这些婆罗门弟子看到了上师这样视线之后，这样可以说是这个说话之后呢，他们就已经终于明白了，实际上上师呢是在这个赞叹清心寡欲，是在呵斥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贪欲啊不知厌足的这样一种故事。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善根的，所以说他们就心想呢，上师在制罚我们，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随顺上师的心意去做。从今天开始呢，除了必备修法必备的这些浇灌勺、净瓶等支具之外呢，其他的多余的东西呢，全部扔掉，全部扔到这个江河当中去。心意已决，他们就决心跟着上师精进修学。力争清净心力尽清净心相续，个人行为皆能如理如法。那么心意决之后呢，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跟着上师真正修学。以前呢是跟着上师在修学，但是只是一个形象的修学。上师在内心当中呢具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神通的功德智慧，但是他们呢就虽然跟随上师时间很长，但是呢没有学到这些这个禅定啊神通啊这些功德。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呢，他们力争呢把自己的相续净化，然后呢也能够升起禅定升起神通。待他们对上师恭敬顶礼之时，上师眼见众弟子心与行为皆清净无染，就开始就马上开始宣说能令五神通现前之法门。他们就开下定决心之后呢，就开始在上师面前恭敬的顶礼表白自己的心态。然后上师呢也看到弟子们的这个行为可以是清净的，心呢也是清净的，然后呢也认为他们堪为法器之后呢，就开始给他们宣讲宣讲能够现前五神通的法门怎么样能够现前五神通呢，这样的法门就交给他们，使他们可以说如理如法修持，能够如是的升起。那么这一篇公案呢，主要是讲到，如果你要升起这个禅定的话，那么必须呢要这个自主少欲不能够就是这个贪无厌足。如果是贪无厌足呢，也无法获得这样禅定，也无法现前神通。当然，除了这些这个外道的仙人呢，本师呢视现成这个外道的仙人，他教化这些外道仙人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升官的这些这个作意可以教给他们的，所以说呢，教给他们呢就是一个自主少欲，然后呢升起禅定，然后获得神通，获取五神通呢，看起来就是当时的一种比较就近的一种这个理想了，或者一种目的了。作为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故事公案的这个主题了。但我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并不是以获得神通为他的目标，那么主要是呢修持禅定，能够去摄持圣观，然后呢安住在禅定当中去这个修持圣观的话，可以寂灭烦恼障所知障，那么能够获得这个解脱，这个才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就是修持神通，追求神通呢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如果真正你修持如来诸法的修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之后呢，或者得到这个圣果之后呢，这些神通方面的话就是很容易获得的，非常容易就获得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还有从另外一方面讲呢，修持禅定或者禅定的这个前方便必须呢就是要这个自主少欲，这方面所讲到这些内容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除了这些自己必备的这些比如说现在对我们来讲的房屋啊，或者这些这个可以说这些这个给用可以是这个炊具啊，或者这些这个这个床铺这些，或者就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些这个经书法本，这些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他的东西呢就是没有好一些。确确实实呢，从现在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众生的心很散尽量的就说这个经常的散于外面的，这样拥有很多这些电器啊，或者拥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电脑电话这些方面。实际上呢，从这个仙人这个地方所讲的教养来讲，这些都是扰乱心的一种这个这个助缘，能够令自己的心散乱。所以说经常如果是散乱的这个方面的话，自己的心无法安静下来修持禅定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了，除了这些必备之物之外，其他的东西呢 啊，可以说是这个可以不拥有呢，尽量就是不要拥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得到的也不要去追求，这方面就容易啊和正法相应的。否则的话，自己的心过于外散，那么就无法修持禅定。然后下面再讲，当人寿八万岁时，对众生身心造成痛苦危害之种种因素有寒热、饥渴、贪欲、疾病、衰老等等。那么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总的来讲，众生的寿命很长，众生呢就说是什么，他的这个方方面面比较圆满的。但是还有令众生身心造成痛苦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因缘呢就这些这个寒热啊、饥渴啊或者贪欲、疾病等等。当时有一国王名为巨作，于其治下森林中有一列卓达大树，树旁居住有一沙拉大树般之婆罗门，名为这个弗伦婆罗门，也即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这个国王可以说国土当中呢，有一个可以说是具有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婆罗门弗伦婆罗门，他就是这个当时可以说是在因地修行的佛陀的前身。弗伦对五百婆罗门子教授婆罗门秘诀。他有次在寂静地想到，所有人众皆寿命短暂，而来世则生死不虚，既得转世再生，诞生已无一不死，看来人在存活时就应修持善法，行凡进行，而现今之人却于有意义之善法不加重视，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应出家求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弗伦婆罗门呢对五百婆罗门子教授这些婆罗门的窍诀。他有一次就想到了人寿是非常短暂的，虽然当时就说是处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但是呢前面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嘛，观待有些这个其他天界啊或者观待无量岁的时候呢，他这个也是算是非常短暂的。因为说呢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修持这个无常。既然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要修无常呢，现在我们人寿不足百岁了，人寿不足百岁的时候呢更加应该修持无常。所以说如果不意念无常呢，自己的内心当中修法修持正法的这个心念就会一拖再拖。就像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华智默契所造的这个连缘歌舞就是出世法言，就是这个连缘歌舞当中呢，这个金峰和这个玉峰他们就说在对话的时候也是讲，当这个玉峰要死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给这个金峰这样讲，他就说呢，以前我们都是在享修当中呢度过很多时间，就是他们虽然听过了正法，也知道修行的利益，但是只是享修就是说是只是我们要想修法，但是呢就修法的时间呢一拖再拖，根本没有时间去真正的修法。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处在这种想修当中呢，这个有多少个这样的一种时日呢，所以一眨眼之间呢就到了这个就临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了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呢在这个人寿不足百岁的时候呢要经常串习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那么其实在平时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时间修持很多这样的一种法的话，至少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坐在自己的床上好好想一下修修这样的无常的观念修修这个无常的观念之后呢，就知道呢实际上呢自己在死的时候只有善法才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就观察到呢，所有的人众寿命短暂，而来世呢是真是不虚的。如果就是说没有来世，你寿命短暂不短暂，反正死的就死了，就好像这个灯灭一样，不会重新再这个燃烧了。所以说，但是呢，就是来世是一定存在的也就是说自己这次死了之后呢，还会转生，那么又转生之后呢，还是会死。看来人活在存活的时候呢，就应该以这个存活的时间，精进的修持善法，行持凡进行修持涅槃行，或者行持这样一种这个能够转生凡天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但是现在呢，现今之人却与有意志善法不加重视不过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很多人八万岁的时候呢，很多人对修持善法呢不加重视，只是一味的享受一味的就抓紧时间开始享受。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这个后事，没有考虑过因果的这个问题，才能够如此导致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要出家求法。弗伦将自己想法告诉诸位弟子，又征询众婆罗门子意见他们坚定说道，我们所得一切皆依赖上师传授，既然上师欲出家，我们也跟你前往。他把想出家的这个可以说是想法给他的弟子讲了之后呢，这些弟子也是这个异口同声，或者说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都想跟随上师呢去出家修行。 福伦观众人因缘皆已成熟，就带领他们全部出家求法，出家学法。他教众人断除五障，修四无量心。人们此时都称他为这个福伦大师。然后呢，他看他们这个弟子的这个法器成熟，意愿成熟了，所以带领他们全部出家开始学法。他教导他们就是断除这个五障，然后修这个四无量心。断除五障呢，也没看到这个解释，所以说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五障呢，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方法。那这个方面呢，具体是指哪五种障碍呢？这方面就是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指那种五盖吧，就是说像禅定的五盖，也许是指五盖，也许的是指其他的。大师又教导诸弟子道，诸位婆罗门弟子，人寿时为短暂，而生存时却需面对诸多烦恼。他经常教导的这个弟子呢，观修无常。观修无常呢，就是说是首先总的来讲，人寿呢是非常短暂的啊。八万岁的时候，他说人寿非常短暂，一晃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思维，那么就说是个人寿不足百岁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你能够顺利的活到尾的话，那么顺利的活到了，也就是80多岁啊，象征了不足百岁。如果中间出现这些障碍，出现这些横死的因缘，那么就根本啊就是活不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自己存活在世间上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谁也不敢打保票的，没有任何理由说一定能活到这个，一定能够寿终正寝，这个是绝对没有把握的。所以说在现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求法，在生存的时候还要面对诸多的烦恼，就像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实际上的人生短暂。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几乎来讲吧，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了，那就是说睡觉几乎来讲可以说是一般来讲，谁也没有睡12个小时的，但是呢，就是说一般大概来讲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了，所以说这一半时间呢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呢还有这些在醒觉位的时间呢，还要去奔波就去这个劳累去做工作，然后呢还要面对这些人事，然后还要做很多很多这样琐事。所以这样算下来有多少修行正法的时间，确确实实是没有的，没有很多修行正法的时间。因此呢，如果是这个在家的话，这样好好算一算的话，这些这个修行的时间特别短，确确实实呢非常非常短暂的，你不得不忙碌这些事情。一忙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你的就时间不够了，然后你的心呢要散在这个方面。所以说呢，真正的高质量去修持一个正法是非常困难的。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说诸佛菩萨赞叹出家修法的这个他的这个优越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需要管很多事情，相对来讲他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说呢在这个人一短暂一生当中，要面对很多琐事，要升起很多烦恼就升起很多烦恼。就前面我们观察，通过这个格言宝藏论所讲的教演去观察的时候呢，就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人存世时间并非长久，人间充满太多痛苦，存世的时间是不会太长久的。而且在整个人间当中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等等等等，一切的这样一种的根本苦、自分苦呢，都必须要面对。那么所以说在存活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是存活在痛苦当中，但是人们呢就说是已经好像已经习惯了似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能够忍受。因此说呢，这个世界要是堪忍世界嘛，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实际上这种忍受是非理的忍受确确实实呢，我们按照佛菩萨的教言来讲呢，也应该知道吧，我们从无始以来受到这些痛苦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继续受下去了。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就现在你应该好好的精进，尽量呢在今生当中就能够摆脱轮回。人生就如草间露珠，阳光遍洒大地之时，也即露珠消失这个难觅之际。人生短暂就像草间的露珠一样，那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这些早上这些这个草间上面有这些露珠，但是露珠显现的时候呢，好像是一种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透明啊，或者比较这个湿润的这样一种这个可爱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马上这个露珠就会消失，很快就会消失的。所以说露珠存在的时间很短，人生也是这样的。好像如果没有遇到这样一种这个露珠，没有遇到它的唯品太阳光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长时存在。但是我们人的寿命没有遇到这样一种唯品，就是说施主阎罗王的时候呢，好像也是能够长久存在，但实际意义上呢这样一种这个施主什么时候现前，只要他一现前就是我们寿命终结之时，根本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可靠之处的。短暂寿命不得不承担种种苦痛艰迫，这生命真如水中涟漪， 水中涟漪，又是水上水上十字刻痕，瞬间即失，了无踪了无影踪。那么这个人生呢，短暂的生命当中呢，会承受各种各样这个身体的痛苦和心的痛苦，这个方面前面也讲过了。所以说呢，这个水人的生命就像这个水中的涟漪一样，马上就会消失，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的。有像水上这个画十字一样，你在水上画十字，那么你第一笔画完，还没画第二笔的时候，你第一笔已经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在水中画十字，没办法成型的，瞬间就会消失了无影踪的，就像很快就会被大水淹没至土块堤岸。那么这个土块和堤岸也是这样的，如果大水没来之前呢，好像它能够存在，但是这个山洪这个大水来了之后呢，这些土块也好，这个堤岸也好，马上就会被冲得无影无踪，迅速就会下沉，直入水金刚。金刚它也是一定的重量，对吧？所以说呢，把这个金刚一扔到水里之后呢，马上就下沉，根本不会停留啊，根本不会停留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也是这样的，马上就会就说这个消失，根本不会停留。我们认为现在是不是生命在停留？根本不在停留的。前面我们讲过，从生下来开始呢，它就是毫不停留的这个可以说这个趋向于死亡。这个金刚也是一样，一入水根本一刹那不停留，马上就往水下沉的。即对地面之甩向空中的木棍，那么甩向空中的木棍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说是甩上去的时候呢，需要这样一种力量，但下堕的时候呢，不需要任何因缘的。所以说现在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了。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趋向死亡呢，也是可以说自然而然就趋向死亡的。快速去向街头处之纺线，那么在这个纺机在纺线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纺线呢也是这个快速去向于这个街头处，所以也是比这个非常这个快速的。同样人生一短暂即逝，并始终倒向死亡，与前往屠宰场之这个深处并无两样，皆在一步步逼近命中之时。那么人生短暂可以说始终走向死亡。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正在赶往这个屠宰场的这些这个深处一样。那么这个屠宰场可以说这个深处走向这个屠宰场的时候呢，不管它的路程多远，反正呢就是走一步就是接近死亡，走第二步又是接近死亡，越走得多，它接近死亡就是越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存活到二三十岁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走了很多路程了，走了很多路程呢，实际上离死亡呢绝对是越来越近的，不可能说是离死亡越来越远。口中所含所含一小块肉放入大锅中，立即就这个酥软烂熟。这个方面呢也是同样的吧，像这样的话一块肉一小块肉呢就说是这个一放到大锅当中的时候呢，很快时间当中迅速就会烂掉的迅速就被煮熟，迅速就会烂掉。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也是这个迅速呢就会就是消失。沿上水流顺山而下时，会将草叶土地一一冲走，众生生命亦复如是。那么在沿上的水往下冲的时候呢，沿途当中呢只要遇到它的这些草叶啊土地啊一一冲走，那么众生的生命也是这个这样的吧。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可以说从生去向死亡的时候呢，就比喻成沿上的水流从山上往下冲。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我们过程当中呢也会失去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生命不断流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曾经拥有的这些这个这些幸福啊寿命啊这方面全部都是可以说一一冲走，最后呢就是这个不复再存在了。诸位弟子，大家理应修持慈心、悲心、喜心、舍心。所以说呢，在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呢，应该修持正法。当时他所抉择、所观察的正法呢，就是修持慈心就是说修持四无量心吧，也就是说修持四梵住。修持四梵住呢，主要是转生这个梵天的因。一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修持这个禅定，然后在修持禅定的基础上呢，再加修这个四梵住、四无量心的话，就会成为这个转生梵天的因。我一直在修持，从慈心到舍心至四无量心，希望你等也能努力修持。外道有这样修法，但是外道和内道的修法当中呢，有些不同地方。前面呢，我们做这个分析了。福伦大师能住世八万年，但他仍然以人寿为短暂脆弱，并以此而传法。那么他当时呢可以住寿八万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个人寿是很短暂的、很脆弱的。然后呢，依靠这样一种人生呢，就是这个精进的这个行持这个善法，当时就是这样的。对我们而言，自他更应以不放逸心 精勤修持善法，修持禅定与凡进行，此点实为重要关键。那么对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讲啊，就是现在正处在这个着实，正在处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更加应该呢以不放逸的心情来精进的修持善法，修持这个禅定，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凡进行。那么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正处在求学的阶段，那处在求学阶段的时候就好好觉知正见，然后呢就说以后关待自己的这个因缘，关待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就说把自己的这个一生投入到修行当中啊，修行到投入到修禅定修身观当中呢，这方面就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即便是自己临时的时候呢没有修成什么，但是呢绝对不会后悔。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自己修禅定，也教导其他人修禅定，然后呢教导他们修禅定的时候呢，也是以无常作为激励啊，就是以无常修法呢激励他们，无常作为这个精进的鞭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像马呢如果这个马可以说是良马，可以说是这个受鞭子的时候，他自己会这个可以说是快速的奔跑。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内心当中能够升起无常的时候呢，也能够就说这个迅速的修法，这方面就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这个还是特别长一个，所以说要讲的话不一定讲得完。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讲的，还有需要背诵，所以说今天就讲的这个地方比较好，否则的话时间不够，下面讲的很快的话可能有些地方的意义呢不一定能够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今天就少讲一点点。讲一些事情通知的呢，就是早上堪布上完课之后呢给我们讲一些事情，需要在这个地方通知一下。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明天早上吧，还是明天上午10点钟还是有灌顶啊，就是灌顶。昨天那个事情呢几乎来说吧已经好像是大概平息了啊，就是昨天我们说了之后呢很多人特别担心，我自己也是很担心的。但是就是说今天看不讲了，昨天下午2点3点的时候好像说那个喇嘛把那个枪交过去了，枪交写了封信，然后装在那个袋子里面扔到了热德管家的这个院子里面啊，就把这个枪已经还了，然后呢枪是找到了，然后呢还有继续写了一封信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出家人，他拿些枪呢是没有用的，本身来讲没有用，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受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为了自卫啊就把枪抢了，就是这样写的。然后呢就是昨天把枪交给这些领导啊，这领导呢几乎60-70%吧，好像就说是这个没什么事情，但是呢就说这些打伤的人怎么处理，或者这个事情最终怎么样处理呢还不知道。然后昨天呢好像是这个检查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不放人，但是后面昨天下午就开始打开了，昨天下午就可以自己车啊这些也可以上来了，所以今天呢也上来了很多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车呢都上来，所以说呢这个灌顶和这个法会呢都是正常进行的，所以这方面呢也是一个这个好消息吧，主要是还是个上师三宝护法神的加持，然后呢这些他们把这个枪还回来，然后他们说现在他们自己已经离开了信上面就这样想，他们已经离开佛学院了恶德管家把这个枪把这些这个信呢都交给了自己这个领导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本身他们特别生气大大小小领导都下来了，然后说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找到这个东西之后，主要东西找到之后呢他们好像就是要平息的多了，好像就不像这个刚发生的时候那么就说这个激动吧，所以说呢大概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平息的，但是以后这样一个究竟怎么处理现在还不太清楚，反正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是上师三宝护法神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灌顶呢就是在灌顶的话就是在明天上午吧还是10点钟，那么就是说去的时候呢不要去太早了不要太晚不要迟到了，所以说提前这个半小时这个方慢慢上过去就可以，因为明天呢肯定有这个管家这个方面都有值班的，不要坐得太近了，坐到这个和喇嘛一起坐的话可以，不要太这个暴露在这个外面，大家也知道吧现在我们是想什么样的身份，所以说太过于暴露住在很集中住在一起的话一下子别人看到了，像这样的话就那天灌顶的时候呢和喇嘛自己住在一起就很好。然后这个是明天10点钟灌顶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后天开始就是金刚萨的法会了，金刚萨的法会具体的时间呢就是不太清楚，反正大家就说看嘛敲锣的时候往下走也是可以。然后这次呢就是说这个日柱堪布吧，就教母的堪布，日柱堪布他就说这次这个藏族教母呢一个都不上来一个都不上来，所以说金刚萨的殿呢就让给我们了。堪布呢他就说今天观察完之后呢他就反复考虑了，考虑好之后呢他就说汉族这次呢还是到金刚萨埵殿集体去修持集体修法，好像我记得是00年开始就没有这样过了，所以说这次好像也是第一次吧 啊，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大家一起在金刚萨埵洞修持，所以说呢，很多师父也愿意吧，很愿意和汉族师父一起在一起修啊，这方面啊也是比较愿意的。这个机会呢也是很难得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金刚萨埵殿呢横排有四个柱子吧，啊，横排有四个柱子。第一根柱子呢是这个金刚区的师傅去做的，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做乱了。因为什么叫安排呢？因为有的时候还要发东西啊，就是管家还要在这个地方发东西啊，这一方面，所以说呢住在一起的比较容易这个管理。所以说第一根柱子啊，横排呢第一根柱子呢啊是这个金刚区，第二根柱子呢是宝剑区，第三根柱子呢是法轮区，最后一根柱子就是靠近这个金刚萨埵佛像那一排柱子呢，就是进门那一排柱子吧。像这样的话是摩尼宝区啊，摩尼宝区因为人比较少一点，所以说呢地方也小一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念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是看不说，如果说这些工作组来了之后呢，大家不要说话啊，就是把这些就是反正是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吧，反正他们也不可能去一个一个盘问怎么怎么样，反正不要说话，这方面就是可以。管家在管的时候呢，就是值班的时候呢，也需要不单单是外面要看里面呢也要看也男女众的这个纪律啊，这方面还观察，一般来讲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我认为肯定不会有大的事情吧。就像这样的话，一直都在说，一直都在管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金刚萨埵殿在这个殿堂当中破坏一个纪律，可能没这么大的本事，反正还是要看吧，反正就是说是不要出现太多的事情就比较好，这方面就是管家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分开做之后呢，分开做之后呢，然后这个打饭呢，我们要自己安排了打饭要自己安排。所以说现在的话，按照这个男女众女众管女众吧，反正男众管男众。这个时候呢，就是几乎来讲有八个班呢，一天一个班就一天，就相当于我们也分了一天。我们就说是这个分一天的话要安排15个师傅，15个道友，不一定是师傅，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把居士照说的简别了。就像这样的话就15个道友需要这个帮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机会呢还是很难的。如果自己能够发心能够去给僧众可以说是这个巡堂去打茶，然后就是这个用稀饭呢，这方面发东西，发这些方便面啊、饮料机，好像是管家他们在管，所以说呢不需要去发这些东西的。你说呢？主要是就是打奶茶，然后呢就是这个打稀饭主要是这个吧。打稀饭呢主要是两次吧，中午一次，下午3点半左右还有一次。然后打奶茶的次数可能多一些。然后呢就什么时候开始呢？主要是从这个法会就是刚开始，提前他要去因为提前有个早茶要喝嘛。就像在开始念之前呢，要喝一个早茶，要吃点糌粑。就像在那个时候要打一次茶，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就其他的，中间呢这方面有几些要打茶的。所以说呢，如果要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如果认为这个时候机会很难得，想要做一些福德培习福报的话，那么这个报个名去试试呢，这个需要的报名呢就在我想是在原始寺那个地方报吧在原始寺那个地方把名报了，就是15个人现在的话15个人把名报了，现在如果要写了也可以递过去都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打茶的时候呢，自己的水桶或者这些这个茶壶写干净点像这样的话就如理如法的去供养，通过清净心去供养这个方面肯定获得很大的功德的。那么可以说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样的法会很难得，一方面是法王他人家通过这个智慧呢就是做究竟观察之后呢就是汉族人承办的一个法会汉族人承办的法会，所以说呢这个也我们本身呢也一定的责任嘛，但是做饭呢这方面就是不太熟悉，而且这样在外面走来走去不太方便，所以说呢就是没有安排我们去做这一份，但是呢去打些茶这方面是很好的，然后还要分一些这些方便面分一些这些吃的，所以说呢汉族人钱也多嘛，反正就是发很多很多东西，吃不完的东西就发很多，所以还要发饮料，发这些很多东西，所以像发东西的管家在发，然后呢就打茶这个打饭呢这方面就是这个自己发心，如果这样反正就是一天时间也不长，一天当中呢我想对念咒方面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吧一天5万可以说是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应该是很轻松就可以念完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影响念咒，然后呢就打一些茶就是说做一些功德在这难得的机会当中培习福报，然后呢就是非常吉祥所以说对这个整个僧众这样做一个这个很吉祥，主要是不是说在这个什么不是在这个整个喇嘛那边主要是咱们在这个金刚萨埵殿里面金刚萨埵殿里面去巡堂的所以这方面就好思考这个报名这方面就是需要了解的然后呢如果自己实在不想在金刚萨埵殿住的想和喇嘛住的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你吃饭喝茶呢是可以的你们一起，但是领东西不要领的，因为这个领东西方面呢是这个统一的 啊，就喇嘛他管喇嘛的，汉族管汉族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住在，一定要住在喇嘛里面的话，就说这个不要去领这些饮料、方便面这些，不要去领，每天都有这些这个发的东西不要领，否则要领虫了不好。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打乱那个次序呢，啊，也是这个不是很好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事情嘛。啊，这个是第二个事情，然后哦，时间还有时间是多少号呢？我看是我们班是十一那天，也就是说法会的第四天吧。啊，初八是五轮一班，然后呢，初九是五轮二班，初十呢五轮三班。对，我们是第四天啊，就是十初十一，就是法会第四一，法会第四天嘛，就是这个十一号那天，就是我们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时间呢不要搞这个搞错了，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供斋的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如果自己愿意出些钱呢，都可以在一些自己方面想要在这个法会期间啊，可以说是这个做些功德也可以。主要是我看过，好像以前都是这样规矩吧。商店当中有这个机会要收这个三种款，收三种款，一种款呢就是这个供斋的款，一种款呢就是这个供灯的啊，就是这供些油灯嘛啊，供灯的款。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会供的款啊，这三个。啊，这三个款的商店都要收的，所以说呢，如果自己愿意出一些钱，那么就是出一些，那么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吧，看自己的经济能力，能够出多少呢，都可以啊，一块钱也可以，十块钱都行，反正呢，自己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集体活动当中能够随喜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圆满的功德可以获得的啊，不单单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自己出了十块钱就获得十块钱的功德，自己把这样的一种这个款混到汇到就是说这个整个款当中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圆满得到这个所有打斋的功德。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方便啊，很殊胜方便。所以以前我们说是自己买奶粉自己一家，这样是有点麻烦的。像这样的话，把钱交给商店，他们统一去这个处理啊，然后呢，就是所有打折的功德这个可以获得。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所以说要出钱的话也可以。然后呢，在这个法会当中呢，和这些僧众结缘啊，去做一些这个功德打斋呀，这个打牛奶，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好的。这个是一个情况吧。然后呢第三个情况呢，堪布就说鼓励这几天鼓励大家打电话啊，就说是往外打电话，平时都知道他人家是不太赞成的，但是呢这次呢他就说鼓励大家去打啊，打什么呢，就给其他人外面的人通知，就来不成法会的这些人呢，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八天当中能够念四十万遍啊，或者就是说实在八天念不完的，这个月当中啊，整个四月当中能够念满这个四十万遍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和相当于和佛学院的这些这个这个一万以上的这些僧众吧，现在肯定一万以上的僧众呢，像这样的话，以共修的功德是没有差别的。就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这些不能来的这些或者方方面面的情况不能来的，不管是寺院来不了，还是单位家庭来不了，反正呢，他们愿意念，能够想和佛学院的这些这个金刚萨埵法会的功德得到相同的平等的话，那么给他们通知一下。八天当中念完，八天当中念不完了，一个月当中念完四十万遍。然后呢，时间的话就是在这个十二号、十三号，大概这个时候呢，把他们数字报过来啊，就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呢，就是报过来。因为在十五号的时候要做总回向啊，做总回向呢，主要的目的呢，主要回向方面呢，当然方面是遣除一些障碍啊，遣除一些这个罪过。然后还有一个，看我早上讲过呢，做回向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无有障碍，往生极乐世界。法王来迎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一个很就是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向。所以说呢一方面要劝他们念，一方面一定要把这个数字就是汇过来，把这个数字汇过来之后呢，这个不要了，这个留，把数字汇过来，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起做回向比较方便点。这个呢就是说往外面打电话的这个情况这个使劲打平时的话就说是什么呢，就是平时的话就是没必要的，就说这个经常打这个几十个电话，现在该打的时候不打的话也不对。就像这样的话，这次是这个开学打，这次是鼓励打所以说像这样一定要打像这样好好打，多打一些这个电话，劝他们就说这个学善法，这方面是很殊胜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管家要知道的是，在管家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十五号的这个上午到中午之间要把数字统计了，就在佛学院的这些这个本区的这些这个所念的这些数量必须要统计。所以说呢，在十五号的上午到中午之间呢，这个必须要全部统计完，这个是一个通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看不到他这个道次第广论上课的时间好像是这个下个星期三吧。下个星期三还在法会其中，然后再过一个星期三的时候呢九点半的时候还是上广东的这个课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 然后在法会期间呢，几乎不知道索尼卡布有没有回来，有没有课要上。那么如果不回来的话，几乎来讲的话就没有任何安排。我这边的话就是背诵呢也没有怎么安排的。反正如果自己认为主任念咒之外还有一些时间想要提前背背诵的话也可以，我可以说是绝对不能背。但是呢，就几乎来讲就没有安排其他的这些这些方面，主要是好好的这个观想，好好的忏悔，然后有可能的话发一点心，然后给圣众做一点事情就是这些方面吧，其他的话也是没有什么。还有一个呢，就不要到处跑今天早上原悟堪布也给我讲过吧，他说给我们讲一下，尽量是住在这个殿堂里面，不要住在外面晒太阳啊，不要住在这个殿堂外面这些散乱，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说让我也讲一讲。这方面大家知道了吧，就是在今天金刚萨的殿当中的时候，第一排柱子是金刚区，第二排柱子是宝剑区，第三排是法人区，第四排是摩尼宝区，横排的就像这个以堪布索尼堪布那个法座就是第一排，像这样的话这样排下来的，不是竖排是横排。就像这样的话做的时候自己不要错乱了，否则去的管家去了还要去叫你起来的话，这个就是不太好。就像这样的话这些事情呢必须要了解的。其他的我看几乎没什么讲的吧，现在就是做一个讲稿。